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3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金正恩缺席北京阅兵，显示中朝关系紧张。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从盗窃贸易机密获益的个人和公司。中国失踪者家人致函公安部长，要求依法办案。台湾发起一人一名信片的运动，呼吁释放中国维权律师。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参加93阅兵，中国欢迎，台湾哗然。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负责调查本月曼谷知名炸弹袭击案的泰国当局星期一宣布，在图西曼谷一座公寓楼时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并对两名新嫌疑人发出逮捕令，其中一个是26岁的泰国女子，另外一个是外国男子。星期天中午，泰国所有电视台都在特别节目中展示了女嫌疑人的照片和外国男嫌疑人的画像。星期日，泰国警察突袭了一座公寓楼，警方最初对记者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是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普拉玉星期一说，从曼谷这座公寓楼的几个房间缴获了化肥、雷管还有数字定时器。泰国一座印度教神庙发生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泰国伤亡最大的一次袭击。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政部长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成千上万移民涌入欧洲的挑战。欧洲各国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意见分歧。英国内政部长梅伊、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还有德国内政部长齐麦德埃星期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预请欧盟联职主席卢森堡在2周内召开一次会议。卢森堡说将在9月14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会议，以强化欧盟对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国际移民组织说，今年已经有32万2000多名移民乘船渡过地中海，而意大利和希腊是主要登陆地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防部证实，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早前，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双方正在朝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8月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就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谈判正取得进展。
今年以来，中美双方就新增加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和军事危机通报这两个附件进行了多轮的磋商，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磋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建立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为这份备忘录提供了一份附件。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双方非常接近就这份文件达成共识，并且正在为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针对双方能否在年底前签署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提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近来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正趋于紧张， 使美中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中国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目前正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声称会继续在他所说的国际海域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不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高调阅兵仪式。专家们认为，这显示中国跟朝鲜关系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金焕勇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不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高调阅兵式。专家表示，这显示中国和朝鲜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这个星期告诉记者说，朝鲜将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前往北京出席9月3日的阅兵，有3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参加此次活动，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人在首尔的朝鲜问题分析师全贤俊表示，金正恩缺席大阅兵反映了中国对朝鲜日益失望。全贤俊说，金正恩第一次出国访问，也许想在中国得到特殊待遇，但他意识到中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全贤俊说，自2011年底金正恩上台以来，这两个盟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外界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金正恩很不放心。金正恩今年5月取消了前往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庆祝活动的计划，当时外界第一次提到金正恩有可能出席中国的纪念活动。金正恩最近赞扬朝鲜战争期间赴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这被视为向中国做出的和解姿态。一些分析人士曾推测，中国和朝鲜可以利用下周的庆祝活动修补两国关系，结果中国却邀请韩国总统朴槿惠到北京参加展示中国军力和新型武器的阅兵活动。韩国在上星期宣布朴槿惠对中国进行3天访问并会晤中国领导人的消息时，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出席许多西方领导人选择缺席的阅兵式。星期三，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将出席中国的阅兵式，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参加中国阅兵式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闵庚旭对记者说，韩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希望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韩国光云大学教授申湘珍密切观察中国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他说，朴槿惠可能意识到在同朝鲜打交道时需要中国的协助。申湘珍说，韩国看到了中国在应对朝鲜和朝鲜半岛未来统一方面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分析指出，崔龙海出席这次活动可能表明金正恩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2013年5月，崔龙海曾前往北京并会见了习近平。在首尔的朝鲜问题专家杨武仁说，金正恩选择崔龙海可能是因为他是得力助手，并且与中国领导人比较熟识。韩国亚洲大学的教授金相奎说，金正恩可能让崔龙海当他的私人特使。他说，崔龙海可能会把金正恩的亲笔信带给习近平，强调要保持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中朝关系在平壤不顾中国反对于2013年年初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后趋冷，在金正恩处决他的姑父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张承泽之后，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从盗窃贸易机密获益的个人和公司。华盛顿邮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实施制裁，但是预计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奥巴马总统4月1号签署了一项政令，授权财政部与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磋商，考虑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以及由此获益的人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应对网络入侵是奥巴马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包括今年2月成立了一个新联邦机构，负责分析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奥巴马还签署了另外一项政令，鼓励美国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相互之间更多的交流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企业和政府遭受网络袭击的主要来源。今年5月，美国指称5名中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企业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美国这么说，但是中国否认这个指称。华盛邮报援引另外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实施制裁将向中国显示美国开始反击经济间谍活动，同时呢，也向美国企业界显示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联合国强迫会或者是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2011年把8月30号这一天呢定为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就在今年8月30号国际强迫失踪日的前夜，有11名在7月10号各地警方抓捕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行动中失踪者的家属，他们发表了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他们家人的下落，允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见。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9日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人后，从7月10日开始展开对维权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的抓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8月28日，这项行动已涉及277人。在这次抓捕事件中，失踪者的一些家属星期六晚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些家属在信中表示，目前仍有22人在押，其中16位的家人至今没有接到警方通知书，不被告知羁押地点，会见不被允许，甚至聘请律师都极其艰难，有的律师只要表示愿意代理，就有国保找上门禁止。公开信说，所有人的失踪几乎是照着一个版本进行的，从北京和天津带走人的号称天津警方，涉嫌的都是寻衅滋事或仅仅就是涉嫌刑事犯罪。当好不容易聘请到律师要求会见时，竟然发现天津警方根本不承认曾带走过人。公开信强调，不争的事实是，这20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强迫失踪了，有的已长达50天，而到目前为止，公安系统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的家人享受依法应有的知情权。他们希望在举国上下强调依法治国之际，官方依据的法跟官方公布的法是同一部法律。公开信还表达了这些被失踪者家人的痛苦，尤其是对年幼孩子心灵上的影响，以及对被强迫失踪者在侦查阶段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担忧。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自7月10日被抓捕后，王全章的家人及委托律师多次前往天津打听，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家人非常忧虑他的处境。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在8月26日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次也联署了失踪者家人的集体公开信。李文足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王全章等人目前在外界不知的指定地点被监视居住，因此非常关心他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担心会遭到酷刑。他说，
很悲愤，肯定是很难受的，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都不在了，我们现在一家老小无依无靠，这么长时间他给我们一个说法都没有，都见不到人，他现在什么状况，他安不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都没见到人，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好是坏都不知道。
这次联署致公安部长公开信的，还有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的母亲赵凤霞、 李和平律师助理赵薇的丈夫尤明磊等，王宇律师的母亲东燕春等人星期天也参与了联署，目前共有13人。据维权网此前消息，目前已知有9人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分别是王宇、王全章、隋穆清、谢阳、谢远东、赵薇、高月、包龙军。其中王宇等7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没有告知家属具体地点，而刘四新和赵薇则被关押在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有人权组织表示，当局指他们涉嫌危害国家政权，目的是为了阻止律师会见。有分析认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捕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人权组织的反弹，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民间维权团体在星期天发起了要求释放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人一明信片活动，呼吁台湾的民众加入声援的行列，谴责中国当局迫害维权律师，无视基本的人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以及一群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伙伴共同发起的声援中国律师要求释放中国维权律师一人一明信片活动，星期天在台北自由广场前举行。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台湾网络倡议行动发言人李中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希望在台湾发起一波波的街头倡议行动，让台湾民众了解目前中国人权的处境，邀请他们加入声援行动，与此同时严厉谴责与挞伐中国当局迫害中国维权律师，漠视最基本的人权普世价值。他说，
我们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一人一明信片的活动，那除了可以就是收集台湾民众的声援讯息，那到时候就是在一个明信片的寄送往中国当局公安部的过程中，也会辗转在许多人的手上流动，那也希望可以借此就是增加民众对这个事件的了解跟传播，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倡议声援，然后可以引起就是我们台湾或是在国际间对这样一个遭受迫害的事件有个更高的曝光量跟关注度。
根据组织者提供的信息，从今年7月10号开始截止到8月28号，至少有277名受害的律师及相关人士遭到拘留、失联、约谈、传唤、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希望透过台湾的声援行动，能对大陆受迫害的相关人士产生鼓舞和支持的效果，并肯定他们对捍卫基本人权的勇敢追求及贡献。8月30号是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这是联合国在2010年12月21日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中所宣布的。台湾网络倡议行动发言人李中立说，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当天组织这次活动，就是要唤起人们对中国维权律师等人遭受打压的关注。他说，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日，然后发起这样的声援行动，然后也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要立即就是释放，然后也停止对中国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及其他相关人士的一个打压跟迫害，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严重谴责中国当局就是严重漠视就是基本人权，然后也打压就是中国公民他们应有的一个基本言论跟媒体自由。
这项活动星期天开始，持续到今年年底。组织者希望能征集到5000份的签名，分批分期寄给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另外，在台湾9月9号律师节前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将于9月5号举行第2波的声援活动， 发表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的倡议声明。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出席北京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连战的活动还包括会参加9月3号的盛大阅兵仪式。可是呢，台湾内部对于曾经任副总统的连战到中国去跟国民党持不同史观的共产党共同来纪念二战胜利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星期三说，连战除了参加阅兵仪式和所有相关活动外，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说，台湾社会氛围并不重视抗战，连战考量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不但将出席纪念活动，并且希望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适当表达纪念抗战历史的意义和对两岸关系的期许。不过，同时具有前台湾副总统身份的连战到中国参加阅兵仪式，在台湾引发极大争议。总统府、国防部和陆委会此前都曾劝说党政军受邀人士不要参加，以免被认为是为北京所称的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史观背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陆委会已经对政府立场做出表态，希望受邀到北京参加阅兵活动的台湾民间人士坚持对等尊严的原则，彰显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历史事实，并审慎考量社会观感，避免出席。国民党也表示，具有重要党职身份的人不会参加。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会长童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连战与习近平的会面争议性不大，但去参加解放军展现军力的阅兵仪式，在台海两岸目前仍然处于军事对峙的现实情况下，就显得极为不妥。童振源说，
今天他是一个国家的前副总统，那这个又牵到说，两岸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敌对对抗的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还表达说中华民国不存在。那这个其实跟连主席要去大陆说我们希望能够促进两岸和平是两回事的，因为他今天在大陆的敌对的军事力量前面，那么在那边阅兵，这个似乎表达说对大陆这个人民解放军的一种正当性的一种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的问题，不是国民党的身份的问题。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连战将出席9月3日阅兵仪式的提问表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民族的胜利，中国欢迎台湾同胞一起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杨宇军说，国共两党在二战期间在敌后和正面战场上相互支援，形成共同抗日的战略态势，共产党在敌后的战场上也做出巨大牺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杨宇军说，
在抗日战争中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于连战将出席九三阅兵仪式表示，对于涉及抗战问题的历史诠释，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的历史诠释立场与中国不同，国民党必须自己去处理。不过亚洲国家关注地区和平稳定，希望中国注意到亚洲人民和各国对维持区域安全和平与稳定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他呼吁中共领导人还原抗战历史真相，这样才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使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和平发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郝柏村日前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致中共决策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对国共精神力优势的形成与发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就没有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血耻复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说，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的贡献，非蒋先生个人的功业，但他是领导人则是不争的事实。郝柏村表示，二战后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慰安妇等暴行，我们都严重抗议，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他敦促大陆新时代的决策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话实说，还原抗战真相。为此，这位前国军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提出五项建议，其中包括联合台北、北京、日本和全球的二战历史学者公开研讨抗战历史真相，达成共识，在重庆建造抗战纪念馆，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大会战战场核心地建立抗战纪念馆，以及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参观抗战历史真相特展等。郝柏村强调，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抗战烈士的英灵，才能使后代的子孙有正确的孝义传承。他说，这样做不仅无伤中共在大陆的执政，更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有利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和平发展。郝柏村还以德法本为世仇，现在成为欧盟合作主体为例说，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抗战历史的真相随着被隐没甚至扭曲。他说，1950年代初期的反蒋仇蒋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但60多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要把蒋毛的夙愿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吗？他说，两岸俱属中华民族，还原史实才能取信于民。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对此，郝柏村表示，我虽不便参观，但肯定各方的纪念。此前，郝柏村公开表示不会接受去大陆参加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早些时候，郝柏村告诫国军退役将领不要参加大陆的阅兵，他说，你拿中华民国的俸禄就不能去，如果你站到中共的阅兵台，就应该放弃退休俸，跑到打败你的那边看人家阅兵，这算什么？台湾国防部28号针对大陆9月初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发表声明说，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由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其历史真相绝不让以任何方式扭曲与篡改。声明劝诫国军退役袍泽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中国纪念抗战活动，维护国家及历史的尊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礼清星期五证实，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抗战老兵、台籍抗战志士、遗属代表等台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将应邀出席抗战胜利系列纪念活动。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中国大陆游客到台湾来，正好有机会可以认识正体字，也就是所谓的繁体字了。那么在野党的立委就认为说，政府应该加强在海外推广正体字的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开放陆客观光以来，有1400万人次来过台湾。根据观光局的了解，没有一个陆客说看不懂正体字，中国称繁体字。马英九在一项与青年交流的会议上说，台湾是使用正体汉字最多的地方，不要因为陆客就改用简化字，中国称简体字， 这样反而使陆客失去认识正体字的机会。马英九指出，世界上13亿人以上使用简化字，大约4000万人使用正体字，其中超过一半在台湾。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推广正体字教学是重要话题。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李桂敏告诉美国之音，基本上台湾人去中国大陆也都可以看得懂简化字，困难度并不大。重点是台湾使用正体字在传承中华文化上更具有意义。
从最早的象形文字然后衍生出来的，所以你去看日本的很多的汉字上面它也还是繁体字，你去看韩国的部分它的汉字汉文的部分它也还是繁体字，所以如果台湾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繁体字的保存呢其实还是蛮完整的。
李桂敏委员还说，在海外推广汉字的工作上，两岸不必相互竞争，其实可以相互合作，结合彼此的优势，才能一圆世界中华儿女的梦。马英九总统稍早还表示，中国大陆推动两波汉字改革方案，常用汉字6000到8000字，简化字大约2300字，其中改头换面不到500字，基本上大概没有人不认识。真正学正体字不是简化字的不多。中国目前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推广传统中国文化及汉语学习，台湾则设立台湾书院，主要是推广中华文化及正体字。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台�湾则只在美国成立了3所台湾书院，在推广正体字方面台湾确实需要加把劲。
可是现在也各国也都发现说，他的孔子书院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目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家他们看中中国的这个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崛起，所以他们很需要跟中国做生意，那他们非常需要去学中文，可是呢又不希望中国设立这个所谓的就只是去孔子书院去学这些的中文，所以他们其实对台湾是对中文的需求是蛮大的。
尤美女委员还指出，陆客来台湾就是要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商家不需要刻意将正体字改为简化字。事实上，正体字更可以让陆客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华文化。马英九总统还谈到，中国大陆在文革前后几乎没有人去大陆学中文，都跑到台湾学，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潮有点往中国移动，去过之后还是有人回到台湾，发现台湾学习中文的环境和中国大陆不同。有关正体字与简化字的问题，近来也引发中国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繁体字很美观，商家不用刻意去改，也有人说繁体字给人感觉很庄重，但是有些字笔画实在太多了。台湾的青年也很关心正体字与简化字的问题。马英九总统表示，两种文字并列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前往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会见当地居民，并且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与会者包括美国及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当地居民，讨论气候改变对北极地区的影响。白宫把这次的会议称为冰川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北极气温升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人们所能够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个问题是奥巴马每周例行总统讲话的主题。他在讲话中说，阿拉斯加居民经受了更频繁、规模更大的火山，还有冰山正在消退，沿海地区受到严重的侵蚀，随着海洋冰层的融化，风暴将会更加的猛烈。科学家警告说，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的升高水平升高了摄氏2度以上，就会导致极端气候和海平面升高，世界各地居民都会受到影响。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民众举行2天示威，要求总理纳不济下台。 在此之前，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在首都街头表明了立场。星期一，警察、军人还有公务员在吉隆坡举行游行，纳吉布跟数千人一道在旁边观看。纳吉布被指犯有严重的欺诈罪，但他誓言绝不辞职，并且指责抗议者思想浅薄，缺乏民族精神。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说，20多万人参加了星期六跟星期天的示威，要求纳吉布辞职，但是警方表示抗议者不到3万人。有关官员估计大约13000人参加了星期一的游行。今年7月泄露给媒体的文件显示，纳吉布总理从一个政府投资基金里面把7亿美元划到了自己的账号内。纳吉布否认这个指控，并且声称这笔钱是来自中东的赠款。他还暗示这个腐败指控是针对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政治破坏。纳吉布将调查这个案子的总检察长解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现在所进行的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当中呢，已经出现了把伊朗核协议成为大选议题的一个迹象了。美国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到在对大选结果至关重要的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选民们呢，大都是反对奥巴马政府支持的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那些力争获得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候选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呢，为此都发表了他们的立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夏天，总统候选人倾尽全力跟潜在的支持者选民打成一片。这是共和党人川普在问选民：“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人们高呼：“重振美国雄风，重振美国雄风。”但是，如何不让伊朗得到核武器？这个严肃的议题不断浮现。
我们跟伊朗达成的是一个很坏的协议，很可耻。顺便说一句，这可能是个糟糕至极的协议。这要看最终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一个协议。
地产大亨川普目前是共和党阵营当中名列前茅的候选人，他说他最善于做交易谈合同，因此他当选总统就可以严密监督，让德黑兰没有机会作弊。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哈克比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谴责伊朗核协议，他说该协议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明显和即时的威胁。
This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other than empowering a.
这一协议只是纵容一个无赖国家，乏善可陈。这个国家始终一贯地显示了他意图消灭其他国家，其中包括美国。
Right off of the map.
Iran. 伊朗不是我们应当跟他打交道的国家。
共和党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同意哈克比的意见。
假如当选总统，我上任第一天就会终止这个协议，重新对伊朗实行制裁。
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措辞比较谨慎。
我不会上任第一天就撕毁协议，或许应当先跟盟国进行磋商，组建自己的团队。
在民主党人方面，两位领跑的候选人克林顿和桑德斯都支持伊朗核协议。
这一协议确实遏制了核项目，但我们对伊朗的行为仍然有很多担忧。
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士公开反对伊朗核协议，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人都表示支持，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表示反对。
民主党人的头号目标是避免马上发生战争，而共和党人的头号目标则有所不同。他们愿意做出更多的尝试，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伊朗，他们坚信伊朗不会遵守协议。
国会将在9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投票否决或批准伊朗核协议。假如国会不批准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就可能否决国会的投票结果。就眼下来看，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压倒总统可能的否决。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有关的话题。这一次在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现在已经展开的活动当中呢，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离不开对华政策。共和党参选人之一卢比奥参议员最近呢就推出了他当选总统以后的对华政策，也就是那么 这些方法呢，其他几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最近呢，也就中国的政策发表了强硬的立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集会上阐述了他如果在2016年当选总统将推行什么样的中国政策。他批评奥巴马政府在许多议题上对中国软弱。卢比奥参议员说，美国需要新的中国政策。
作为总统，我对中国的政策将严格遵守我在竞选开始时阐述的外交政策三原则。我的目标是恢复美国国家安全，捍卫美国战略利益，保护美国经济福祉，并在全世界推动自由与人权事业。
卢比奥参议员说，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优势。
如果当选，我将结束国防自动减支，把五角大楼的预算恢复到适当水平，这样我们就能够抵消中国迅速增长的军力所造成的威胁。
在经济方面，卢比奥参议员说，中国补贴出口、操纵货币、盗窃技术，因此
作为总统，我将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行为做出反应，不是通过强硬的报复手段，因为这样会两败俱伤，而是通过加强我们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立场。这意味着我们要立刻推动 TPP 和其他自由贸易协议。
在人权方面，卢比奥参议员表示，他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不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地继续违反人权。他承诺，如果他当选，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已经成为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外交政策辩论的重点之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呼吁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另一位参选人川普建议用简单的汉堡包来招待习近平。卢比奥参议员也说，
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取消习近平九月访问华盛顿，但是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铺红地毯欢迎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这位专制领导人直言不讳的对话，而不是用国宴来招待他。
对此，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回应说，卢比奥参议员建议把习近平的国事访问降低为工作访问。
这听起来像是有人在竞选白宫社交秘书，而不是竞选总统提出来的建议。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相信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在过去促进了美国的利益，而随着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将来也会如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中共高层设立了一个党内法规统筹和执行机制，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办牵头，并且呢召开了第一次的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这个机制由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好友的中办主任、政治局委员栗战书主持。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的联席会议制度是习近平为他的执政方针谋求合法性的工具，也是帮助他大总管栗战书更上一层楼的重要一步。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网8月24日周一报道，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在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协调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推动已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等。香港知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者林恒利认为，联席会议主要肩负的是政治任务，协调各党政部门的工作。他说，
这个联席会议其实它主要的精神还是还是一个政绩的任务，就是说确保这个习近平本人他作为这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他本人对于这个司法的，而且对于这个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法治的观念，可不可以在党政部门可以实施等等，就是说这个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的工作。 确保不同的党政部门对于这个习近平对这个依法治国或是这个推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法治不会有不同的演绎。
他还表示，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政治、经济以及党建方面的一些规定和做法是与中共的传统不甚相符的，同时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因此联席会议作为一套新的架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他说，
所以他要搞这么一套新的这个架构来为他很多这个可能不符合中共传统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跟那个行动去解说去这个辩护等等。
中文网站博讯网的创始人韦石也认为，过去两年中共的一些党内部门改变了职能，变得更加统一，而联席会议制度也是起到一个协调管理的作用。他也表示，中央办公厅分管党内法规工作并非首次，在十八大闭幕前半年，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就曾负责清理党内法规制度文件。自上任以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栗战书的仕途之路异常平顺。与他的前几任不同的是，他是首位在就任中办主任的同时就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官员。林恒利说，
栗战书肯定是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左右手。
韦石也表示，在十八大的领导班子里受到习近平信任的人并不多，栗战书是一个。他说，
他可能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往上升是非常可能的。
有传言认为，习近平希望借助栗战书牵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权力。中纪委是联席会议的成员之一，林恒利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栗战书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权力可能会扩大，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他等于是分管一部分这个法治跟司法方面，也包括这个牵涉到这个党的纪律方面。那本来这个党纪应该是王岐山这个中纪委书记的这个负责的范畴，那么这一次他好像是这个习近平也希望他分管一下这个党的纪律的问题。
然而韦石表示，这次联席会议的创立与现任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的关系更大。中国媒体8月26日报道，中信证券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而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正是刘云山的儿子。韦石说，
高层呢，可能刘云山和习近平呢，他有些事情呢不是那么统一，可能还有一些办公还有一些摩擦吧。
另外两位学者都预测说，栗战书很可能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中国的房市、股市还有汇市利空可以说是频传，但是呢，看到了在加州的洛杉矶，市容的轮廓似乎被重新的勾勒，一波波来自中国的资金投入南加州的房地产市场。那么在中国的股市频频下落之际呢，这股南加州的房市热潮是不是会降温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市中心的楼群轮廓正在快速变化，这要归功于亚洲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国的地产发展商。韩国航空公司老板把威尔逊酒店打掉重建为旅馆和办公楼的73层建筑，楼高335米，将取代附近的美利坚银行高塔，成为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高的建筑物。 上海的绿地集团在洛杉矶市中心打造一座集旅馆、集合公寓和商场为一体的城中城，去年破土，四座高楼预定2008年完工，投资额10亿美元。深圳的和正房地产集团公司去年斥资1亿美元买下斯特里普斯中心对角的豪华酒店和停车场空地，今年8月宣布和美国的业者合作，将改建高档的 W 酒店和住家以及商业大楼，投资7亿美元，预定后年启用。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执行长比尔·艾伦说，美国是当今全球顶尖的投资目标，加州是第一名，洛杉矶是很大的投资来源，很多来自中国，还有其他亚太国家。加州的市场很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洛杉矶县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加州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这里有很多可投资的空间。这不仅是洛杉矶本地专家的看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一年多前访问洛杉矶的时候也曾指出，
一边是钱有些多，也不好说是热钱，资金比较充裕，然后这一方面呢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资金的进入啊，如果说是现在美国经济继续下滑，可能这个钱也不会进来啊，就是有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就像刚才市长讲的一个共赢的局面。
分散风险是吸引中国发展商的另一个因素。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余伟雄认为，中国房市的10年荣景已经泡沫化。余伟雄表示，
所谓的泡沫呢已经破灭了，所以现在开始房价在走下坡，所以就是说那些房地产的这个 developer 呢，他们察觉到就是说过去这种就是说高成长的一个经济模式呢，在中国已经发现走到了一个就是说顶端了。那他们现在就是说很聪明，就发现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分散投资。
中国房地产发展商着眼的不仅是闹区的商业大楼，他们也在涉足郊区的家庭住房市场。在洛杉矶市西北一小时车程，里根总统纪念图书馆所在的悉尼古市，中国的朗诗绿色地产正在这小城打造一个152个单一家庭住宅和30多个提供给长者居住的单位。艾伦表示，朗诗对加州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认同绿色环保建筑。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前年已经突破30亿美元，上冲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在这个月人民币贬值和股市暴跌的局面出现后，会带来什么冲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我们会谨慎观察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但我相信洛杉矶的基本面很坚强，人们都想来这里投资、旅游和就学。几年前我们刚经历过经济衰退，这一次我们也挺不住。魏雄认为，中国目前投资环境很差，房市、股市和汇市都不看好。尽管人民币贬值导致投资者的资金变薄，但在美国市场风险低、获利高的吸引下，他认为中国的资金仍将继续向美国流入。岳雄指出，
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这个龙井呢，可能还有4-5年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即将举行抗战阅兵之际，莫斯科航空展显示俄罗斯没有忘记二战的历史，非常珍视当年跟美国并肩作战的经历，为两国关系未来改善增添了希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举行的莫斯科航展可以感受到国际政治气候的风云变幻。乌克兰航天和航空企业在过去的每届莫斯科航展中都曾扮演重要角色，往届航展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但这次莫斯科航展几乎看不到一家乌克兰企业，参展的西方企业以及所带来的产品也屈指可数。但相比之下，随着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更多的中国企业甚至一些鲜为人知的军事科研单位 这次都来参加本届莫斯科航展。俄罗斯军事和航空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他的公司的展位同中国和其他西方企业都在一个展馆中，但今年的变化非常大。皮亚图什金说，以往在这个国际展馆中，波音和空中客车以及其他的西方公司的展厅面积都非常大。波音和空中客车虽然这次也来参展，但他们的展厅面积要比上一次大大缩小。与此同时，这个展馆中这次出现了非常多的中国公司，有的中国公司上一届曾来过，但他们的展厅面积那时要比今天小很多，其他中国公司更是第一次来这里，中国公司能占这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此外，中国的商用飞机也是第一次在本届航展上做飞行表演。在2013年的上一届莫斯科航展中，参展的一些中国企业的员工透露，由于俄罗斯不满中国仿制和盗用科技，更担心中国航空和航天产品会对俄罗斯造成竞争压力，因此当时参展的中国公司都尽量低调小心，不带更多的产品参展，避免刺激俄方。经营火箭和卫星业务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展台这次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展台毗邻，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星期二的航展开幕式时也曾在长城公司的展台前逗留。长城公司总裁殷礼明介绍说，他们这次带来的许多新产品都是首次在俄罗斯亮相。
一个就是长征七号这个运载火箭啊，这是我们新的运载火箭，将在近期啊首次发射，在海南发射场进行发射，它是一个
头一次发射，
将进行首次发射，这是我们新的啊，瞄准这个国内以及国际市场啊，特别是国际市场一款新的运载火箭，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呢，在 GTO 在这个地球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将达到7吨啊，就是发射全部各种通讯卫星。这是一个新的，
这是第一次拿到俄罗斯来展出
啊，对对，这是第一次。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新的东方红5号，新的通讯卫星，将这个也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新产品，将把我们的这个通讯卫星这个功率啊，能够提高到2万瓦啊，原来东四平台是1万瓦左右，现在提高到2万瓦，
这也是第一次拿到俄罗斯，
也第一次，也将这是我们即将就是我们将推出的一个新产品，能够。这个对于新的啊通讯需求，特别是宽带接入啊、通讯广播啊这类的啊，这个将提供更强的一个能力。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啊，这都是新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基于我们高分这个和资源这个卫星星座啊，这个卫星系统就是一个数字地球啊，这个能够完成各方面啊，这个一个包括这个地理信息啊、测绘啊等等。
殷礼明说，许多中国专家这次来参加航展，可巩固同俄罗斯的一些原有的合作项目，并寻找新的机会。莫斯科航展也为他们进行国际交流提供了平台。在中国的北斗卫星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系统的兼容方面，在陆地遥感卫星的数据共享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双方都做了很多工作，同俄罗斯的合作将会继续扩大。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航天和航空领域的七部件供应面临困难，这也为中国公司提供了良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俄罗斯公司也能生产一些相应的七部件，但中国产品更有竞争能力，因此一些俄罗斯航天和航空集团都愿意购买中国产品。中航工业集团这次带来了枭龙战机、教练机、武装直升飞机、新舟700客机的模型参展，同时带来了运 12F 真机参展。中航集团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中国客机在俄罗斯将有市场。
他自己的国家也逐渐那个银行的体制也向欧美靠，他也觉得欧美的这个市场体系比这个国内还要更，比那个他自己国内这个还是要更合理一些，因为他现在好多飞机也是往欧美的标准化，所以咱们这个小飞机在这儿还是有一定市场。
中航集团的莫先生说，这次航展是展示模型最多的一次，他的公司的生意很不错。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进行告一段落，我们待会儿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